请我们来读一点圣经。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，哥林多后书第五章。第七节，就读这一节，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七节。
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
这是保罗他写给哥林多教会的，他就是说，因我们行事为人，这个行事为人是中文的翻译，也就是说我们的所有的行为，我们的行动是凭着信心。这个凭着这个字也是中文的翻译，原文是借着信心，不是借助眼见。因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相信主耶稣以后，圣灵就住进来了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里面都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所以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，不是只凭眼见，那么用中国一句话来讲，就是眼看为实，好不好？耳听为虚，就是我一定是眼睛要看得见我就才相信，看不见的我就不相信，这就错了。所以这里是说到我们一切的行为，我做任何一个事情都是要借助信心，借助信心。那么圣经里记载很多的事情，主耶稣就是称赞人对他的信心。我们可以来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请来读马太福音。第九章。我们先来读十八节到二十六节，十八节到二十六节。
耶稣说这话的时候，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：“我女儿刚才死了，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，她就必活了。”耶稣便起来跟着他去，门徒也跟了去。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，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髓子，因为他心里说：“我只摸他的衣裳，就必痊愈。”耶稣转过来看见他，就说：“女儿，放心，你的信救了你。”从那时候，女人就痊愈了。耶稣到了管会堂的家里，看见有吹手，又有许多人乱嚷，就说：“退去吧，这闺女不是死了，是睡着了。”他们就耻笑他，众人既被撵出，耶稣就进去，拉着闺女的手，闺女便起来了。于是这风声传遍了那地方。
这里记载两件事情，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十八节，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：“我女儿刚死了，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。”这个管会堂的 那一定是一个犹太人，犹太人才有会堂，而且这是管会堂的，那还是一个官，好不好？才成了管会堂。他的女儿刚刚死了，他来求主耶稣去按手在他身上，他就必活了。这就说到他的信心了，好不好？他的女儿死了，刚刚死了，他就来求主耶稣。求主耶稣怎么样？求主耶稣去按手在他儿女儿的身上，他就必活了。这是这个父亲的信心。然后主耶稣就跟着他去了。二十节，他们正走到路上的时候，就到这个管会堂的这个家里的路上，还没有到他家，就有一个妇人，就是有个女人，患了12年的血漏，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坠子，因为他心里说，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。他没有求耶稣，好不好？因为他得了一个病叫做血漏，这个人一定是一个犹太人。那么在利未记的里面是说的血漏是不干净的，血漏是不干净，所以他不能够去求主耶稣，你摸我一下，或者说我摸你的衣服碎纸。为什么？圣经里明明不允许的，这是不允许，因为血漏病是不洁净不干净的，他也不能去摸一个正常的人，干净的没有血漏的人，没有血漏的人也不能去摸他，因为摸了就沾染了，不洁净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他是心里面说，我去摸主耶稣的衣裳，我摸了他，我就必定痊愈了。好，那么这里啊，我们就把有一点圣旧约圣经，我们可以读一读，请我们来读利未记。旧约的利未记，我们来读12章。我们现在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五节，一节到第五节，
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晓谕以色列人说，若有妇人怀孕生男孩，她就不洁净7天，像在月经污秽的日子不洁净一样，第8天要为婴孩行割礼，妇人在产血不洁之中要家居33天，她洁净的日子未满，不可摸圣物，也不可进入圣所。她若生女孩，就不洁净2个7天，像污秽的时候一样，要在产血不洁之中家居66天。
好，我们还要读第15章。我们从第1节读到12节，利未记15章1节到12节。
耶和华对摩西、亚伦说：“你们晓谕以色列人说，人若身患漏症，他因这漏症就不洁净了。他患漏症，无论是下流的，是止住的，都是不洁净。”他所躺的床都为不洁净，所坐的物也为不洁净，凡摸那床的必不洁净到晚上，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。那做患漏症者人所坐之物的必不洁净到晚上，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。那摸患漏症人身体的 必不洁净到晚上，必要洗衣服，用水洗澡。患漏症症人啊、若患漏症人吐在洁净的人身上，那人必不洁净到晚上，并要洗衣服，用水洗澡。患漏症人所骑的鞍子也为不洁净，凡摸了他身下之物的，必不洁净到晚上，拿了那物的，必不洁净到晚上，并要洗衣服，用水洗澡。患漏症的人没有用水涮手，无论摸了谁，谁必不洁净到晚上，并要洗衣服，用水洗澡。患漏症人所摸的瓦器就必打破，所摸的一切木器也必用水涮洗。
啊，在摩西的律法规定的很严格。刚刚我们读第一处，生孩子，妈妈生了孩子也不洁净，看到没有？啊，还规定了有多少天，这是摩西律法。所以我们曾经说过，我们基督徒不守摩西律法，好不好？今天有的传道人还要喊，守摩西律法，那守摩西律法就守不完了，好不好？啊，那么这个今天刚刚我们读的十五章就是漏症了。漏症，你得了漏症以后，你不能去摸别人，别人也不能摸你，看到没有啊？不能接近的，要隔离的。啊，这是摩西律法。所以刚刚我们来读的马太福音第九章，这个患漏症的这个妇人，这个女人，她要求主耶稣治疗她。在这个时候，她就来到主耶稣的背后，二十节，到主耶稣的背后摸她的衣裳坠子，这在摩西律法是不允许的，看到没有？他也不能当着主的面，主啊，让我摸一下你的衣裳坠子，这是摩西律法不允许的。他们要说摩西律法，他只有悄悄的在背后来求主耶稣，好不好？主耶稣都不知道，好不好？他就想主耶稣不知道，他没有求他，他就背后来摸他的衣裳坠子。他想，我只要他心里说，就是这个心里面不是心里，就是他思想想。我只要摸他，因为他是神的儿子，好不好？我摸他，我就能够痊愈。他就有这个思想，这就是一个思想的转变，也就是悟性的转变，能够转到主耶稣的身上去。啊，在当时，这是有信心的表现。所以他摸主耶稣的衣裳坠子，他以为主耶稣不知道。但是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去摸他的衣服的时候，主耶稣知不知道？主耶稣完全知道。他摸完以后，第二十二节，耶稣转过来看见他，就说：“女儿，放心，你的信救了你。”你看，主耶稣就说：“你的信心，你的信救了你。”这个信就是指的他的信心。就救了你了。所以在旧约，在圣经里面的记载，当主耶稣在地上，主耶稣就是说到你对他有没有信心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今天我们基督徒，刚刚我们也读的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，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，就是借着信心，而不是借着眼见，好不好？一定我要看见，不是的，就是你心里面怎么想。你看这个人，他就心里是这样想了，他也没有当面去求主耶稣，因为摩西律法是不允许的，主耶稣也不能，他就摸他，这是摩西律法不允许。他去摸主耶稣的衣裳也是不允许的，但是今天是新约恩典时代就不同了。因此这个女人，她是今天是在新约的恩典时代，那她没有守摩西律法，看到没有？没有守摩西律法，她的心里面就相信一件事情，就是我的转向了主耶稣，我就一定能够得到治好。所以主耶稣说：“你的信救了你。” 圣经里很多主耶稣在地上，当他医治病人的时候，他还要问他，有病人来求他医治的时候，他就问他，你相信我能够做这件事吗？他问他的。好，这就是信心。那么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里面都住了圣灵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信心是从圣灵来的啊，这个我们也要读，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三节，我们先就读这一节。
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，
十三节
、
但我们既有信心，正如经上记着说，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，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。
十三节，但我们既有信心，原文不是信心，原文是信的灵，那就是圣灵的工作了，好不好？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里面都有圣灵住进来，这里说我们既有信的灵，我们的信心是从圣灵来，是从圣灵来，圣灵会把我们从没有信心带到信心里面去。把我们从没有信心带到信心里面去，圣灵就要做一个工作，就是要我的思想要转变。首先我的思想要转变，从没有信心到有信心，这是思想转变，这就是圣灵的工作，所以叫做信的灵。因此我们今天基督徒，我们活在这个地上，我们不是借着眼见，就是眼睛看见，而是借着信，这是我两回事情了。眼见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看得见，我才能够相信。不凭眼见，就是说你看不见你还能够相信，看不见我怎么能够相信呢？那刚刚我们读的第四章就是信的灵，好不好？我灵里面信了，外面环境没有任何的改变，没有任何的改变，或者环境对我的信心来讲很不利，不顺利，好不好？但是怎么办？我不凭眼见，环境不管它怎么不顺利，我不凭眼见，我凭什么？我凭着在主面前的信心。因为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里面都住了圣灵，圣灵会把信心给你，但是你愿不愿意要是你的问题了，你愿不愿意要是你的问题。我们常常会看外面，外面不顺利的时候，我对主就不有信心了。外面如果顺利了，我对主就有信心了，我要求的主好像就给我成就了。我们就看这一个。那么借着信心，就是说我不管外面的环境怎么样的变化，但是我只要转向主，当你愿意转向主的时候，主就一定会做一个工作，让你对他有信心。那么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怎么样叫我们能够有信心呢？我们要读一书圣经，请我们来读罗马书。 第十章十七节，那里面的道字都没有的啊。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，那个道字都不要读，因为道字原文都没有的，这三个道字啊，三个道字都没有。
可见信是从听来的，听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
好了，基督徒的信是从听来的，听又从哪里来？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这个话字，基督的话，这个话字在原文它是用的 rhema 这个字，而不是 logos。圣经里主耶稣说过的话神都叫 logos， 中文就把它翻成道，好不好？原文就是话。但是现在你所需要的信心，神要给你信心，就一定把神说过的话借着圣灵再提醒你，把这句话提醒你，这个时候这个话就叫做 rhema， 就是中文就把它翻成及时的话，现在需要及时的话就给你了。那么圣灵给我们话，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那里也说了，圣灵在一切事情上指教我们，并且要叫我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说的一切话。当你想起主耶稣对你说的一切话的时候，这个话就成了你的rhema，就是你现在所需要的话。这个话一来了，你就有信心了。所以一个基督徒，你有信心的时候，环境还没有像你所需要的那种环境，也许你的环境还是很困难，但是不要紧，你有了主的话，主就一定会成就，就看你自己有没有信心了。因此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身上，我们的信是从圣灵来的，信心从圣灵来的。圣灵怎么把信心给我们？就是借着神的话。这里说的信是从听来的，听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你要主的话吗？要，你就回到主的面前去。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态度。不管你遇见了任何不好的环境，任何艰难的环境，任何不可能改变的环境，在人来看，你就回到主的面前去，把你所要的告诉主，告诉他。当你愿意回到主的面前去，把你所要的告诉主，这个就叫做思想的转变，这就开始转变。就像刚刚那个患血漏的妇人的思想转变，他有病了，得了血漏了，把所有的钱都花光了，这在路加福音有记载的。他医不好他，这个是他唯一的希望，就是主耶稣到主的面前去。所以当他一到主的面前去以后，他就心里就想了，就是他的思想想了，我只要摸他的衣裳这一次，我的病就能够痊愈了。你看他就转向主耶稣了。所以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，你不管有什么困难，你有什么需要，最重要的一点，你先转向主，你一定要转向他。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里面都住了圣灵，圣灵就一定会，当你转向主的时候，圣灵就会把主的话告诉你。当你有了主的话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信的灵了，好不好？就是圣灵把信心给你了。所以我们一有了信的灵了以后，我们就不去看环境了。所以刚刚说不是凭眼见，我不要只眼睛看见我才相信， 眼睛不，我不凭眼见能看见，我只要有圣灵把信心给我，也就是圣灵把主的话给我就够了。如果没有话，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主的话，这个你就要在主的面前要把原因找出来了，为什么主没有话，这个原因很重。那么我们读一处圣经，我们请来读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，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，那个橙子要读成柱子。
你们若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
这是主说的话，你们若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怎么样也住在你的里面。这就是如果一个基督徒你没有主的话，那你要考虑了，可能你就没有住在主里面，所以主的话就没有住在你的里面。如果你有了主的话住在你的里面，那就说明你是住在主里面的，这个非常重要啊。因此一个基督徒你住在主里面，我们也说过住，我们现在住怎么叫住在主里面呢？首先你的思想要住在主里面，这是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的，思念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，那个就是思念。首先你的思想要回到主的面前去。好，那也可以读一读罗马书第八章，第五节读到第六节，体贴两个字要改成思念啊，所有的体贴原文都是思念或者是思想。
因为随从肉体的人思念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思念圣灵的事。思念肉体的就是死，思念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
所以我们说住在主里面，就是你的思想有没有住在主里面。你思想住在主里面，你就思念的，天天思念的是圣灵的事情，而不是思念肉体的事情。如果你思念肉体的事情一定是死，如果你思念圣灵的事情一定是生命平安啊。所以住在主里面，那就是我们要思念圣灵的事情，也就是思念属灵的事情。当我们思想要思念的属灵的事情，就是你的思想从世界的事情上转到属灵的事情，从外面的东西眼见的事情转向信心啊，因为我们一都是愿意摸着外面的事情，好不好啊，追求外面的事情，用自己的方法去达到我的目的。但是如果你没有主的话，你用自己的方法是错的，你就必须先回到主的面前去，也就是思念圣灵的事情，先回到主的面前去，向主先祷告，把你所要的告诉主，然后圣灵会把主的话告诉你。因为你转向主以后，这里就说你是住在主里面，主的话一定就住在你里面啊。如果一个基督徒有了主的话了，你就有信心了。 所以刚刚我们读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，信是从听来的，听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基督话从哪里来？而是圣灵在一切的事情上要指教我们，并且要叫我们想起主对我们说的一切话。因此保罗在哥林多后书，刚刚我们读第五章，他就讲了，我们行事为人不是凭眼见，乃是借着信心，好不好？回到主的面前去。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每一天，我们在主的面前属灵的情况，借着信心，而不是凭眼见，不是去追求外面的。那么最后我们还读一处，也是罗马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八节最后一节，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八节。
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
那就是信心是永远的，好不好？因此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要学一个功课，就是信心的功课，信心的功课。这个功课不是一天就学好了，那是天天在那里学啊，信心的功课。主是听祷告的啊，所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。所不见的就是信心是看不见的，好不好？主耶稣也是看不见的，信心是永远的。现在我们能够看见的都是暂时的，但是一定要看见我们追求的那是永远的，好不好？好，我想我现在先交通到这里，看看弟兄姊妹有什么要交通的，或者有什么问题没有。
请问一下哈，那既然我们是生活在这个恩典的时代，那我们就读新约嘛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我们常常都要回过头来读旧约？因为旧约里头它是有的是旧约，它是历史，还有它的律法啊，还有诗歌，还有箴言。像如果说是从那个约伯记、诗篇、箴言、传道书、雅歌这几卷都是好像是智慧书之类的哈，那对我们有帮助。可是有其他的那个书卷，旧约的那个律法的，还有那个历史的，我们有必要再去阅读吗？
好，那么我们又来读一书圣经，好不好？
啊，
那我们来读一书圣经，好不好？
好，
请我们来读罗马书十五章。罗马书十五章，我们来读第四节，好不好？
第四节。
好，先读第四节，好。
从前所写的圣经，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，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，可以得着盼望。
好了，从前所写的圣经。那就是旧约了，好不好？都是为什么？
教训我们
写的，所以我们读旧约圣经是要读出教训来，好不好？
那新约也有。
旧约和新约又不同了。旧约的圣经的教训，你看底下马上就讲了，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，可以得着盼望。比方说，我们来读以色列人的历史，好不好？里面就有好多的忍耐和盼望，好不好？神应许他们，你们应该怎么做？他们听话的时候，他们愿意听神的话，愿意忍耐，神的祝福就来了。 他不听神的话，他要用自己的办法。
那我的意思是说，那你就读那些智慧书就行了嘛，
啊，
为什么要去读那个律法书呢？
啊，好好，啊，律法书嘛，就是以色列人的历史咯，啊，律法是以色列人的历史。你看以色列人他不是出埃及了吗？
啊，
在埃及做奴仆吗？400年嘛，好吧，埋了430年，神就把他们带出来，又回到迦南地去，对不对？然后在迦南地就有一个大卫王出来了，好不好啊？大卫是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哦。好不好？
是，我也觉得很奇怪
啊。所以我们就是读旧约圣经对我们也有帮助，好不好啊？对我们也有帮助。所以圣经里就告诉我们，所有的这些圣经都是为我们写的，所以是保罗是说这些圣经对我们是有好处的。那么这个问题哈，就说叫做主导文了。
嗯。
那现在请我们来读读马太福音第六章。马太福音第六章。第九节，我们读到13节，好不好？哦，我们读一读哈。
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门。
这个是主耶稣教门徒祷告，中文的翻译第九节，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。所以很多传道人就教你们要这样说，好不好？因为你要说就要背，背了你才能够说，原文根本没有这个说字。主耶稣说你，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，没有要你去说，也好不好？你要背那是另外一件事情，千万不要把这个说字说进去了，原文没有。也就是说，主耶稣说你们祷告要这样，所以后面就告诉我们，祷告的，我们基督徒，我们每一次的祷告的内容应该有下面这些内容，就是这样。第一个就是为了父的事情祷告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第十节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在天上。这是为父的事情来祷告，为国度来祷告。11节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那是为我们的需要祷告。12节，免我们的债，那个债就是代表罪，赦免我们的罪，如同我们赦免了人的罪。那这个就是还要为别人祷告，你还得要赦免别人的罪。 十三节，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这个就是抵挡撒旦的祷告。所以我们的祷告应该分几个方面，第一个，为父的事情来祷告，为天国的事情的祷告，为主的旨意来祷告，第二个，为我们的需要祷告，第三个，为别人的需要来祷告，为别人的罪来祷告，免他们的债，第四个，抵挡撒旦的祷告。这就是主耶稣教导我们，要不是如此说，就是要这样，至少有这四个方面我们的祷告，好不好？至于有的基督徒团体，聚会的时候就要把这个背一遍，好不好？有的时候还要背的更多使徒信经啊这些来背，这都没有圣经的根据，好不好？没有圣经的根据。
然后就不洁净两个七天，加去六十六天。那么如果有人挑战我们说，那这是不是，这为什么是这样呢？我们应该怎么回答？
什么？
为什么
？生男生女不一样？那我们应该怎么回答？在圣经里面，那给我们看见，男的有男的不接近的方面，女的又有女的不接近的方面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个接近不同，接近不同，特别在女人，她真的是说，在残血不洁净之中，好不好？他生产就是本身就是一个不洁净的，男人就没有生产了，好不好？那就不是不同了，好不好？这是圣经的，就是这样定的，好不好？摩西律法也是这样定的。
弟兄，看来问题是为什么生男孩？
因为男孩是干净的嘛。男孩就没有不洁净的嘛，好不好？女孩就不同了，因为她生了女孩，妈妈不洁净，女儿以后也不洁净，好不好？
所以她要
生理上，
好不好？男孩跟女孩就有区别了。圣经里他是这样的啊，旧约圣经他都有这个规定的，好不好？你看啊，那你在读民数记的时候，民数记要数点以色列人啊，都是数点男的哦。而且数点二十岁以上的，好不好？没有数女孩子的，好不好？
本来就是这
样。所以圣经里神造亚当和夏娃不同的，亚当，神造了亚当以后，还要有一个帮助他的，才是夏娃，好不好？所以夏娃负了一个责任，就是帮助，而且还要生养众多，好不好？这是夏娃的责任，啊，这是不同的。那圣经里就是这样，好不好？那么你说平不平等？今天我们看到太不平等了。
对
了，
这么
讲。那我们来看新约，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的儿子，神没有女儿，平不平等了？
平等。
平等了，所以我们不是摩西律法嘛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
圣经里的100%的内容都是圣灵感动所写出来的，是吗？
圣经我们要说，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，旧约圣经是神的话，都是神安排的。比方说创世纪的第二章，那么造夏娃，那就是给他帮助啊， 那就是神的话嘛，是这样来的。帮助就有神的一套了，好不好？神的安排就是这样一套。好啊，所以女人也要生孩子，亚当就不生孩子，对不对？这也是神的安排。好，那么怎么办呢？啊，不能说神的话就错了，我们只能说那个是在旧约。旧约我们星期五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，在旧约的神的话没有错的，因为我们就说到以色列人神对他们说话的时候，在他们就在出埃及记啊，你看我们可以把出埃及记读一读，以色列人他们是怎么回答神的。我们先来读十九章，先来读十九章，好，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，第一节到第八节。
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，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，就来到西奈的旷野。他们离了利非丁，来到西奈的旷野，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。摩西到神那里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，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，晓谕以色列人说，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，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。摩西去招了民间的长老来，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。百姓都同声回答说，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。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。
你看神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这些话，就是第七节，摩西去召了民间的长老来，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。百姓听都同声回答说，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，对吧？好，你再读读这个出埃及记的二十四章，我们就读第三节，出埃及记二十四章的第三节。
摩西下山，将耶和华的命令、典章都述说与百姓听，众百姓齐声说：“耶和华所吩咐的，我们都必遵行。”
这个回答好不好？好啊，他遵行怎么不好啊？实际上，以色列人回答这句话是不完全的，也有错误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以色列人不认识自己，里面还住了一个罪，还是一个肉体，所以他们只能应该怎么回答呢？在我们新约时代，我们可以回答，就是主啊，我愿意遵行你的话，但是我的肉体怎么样？软弱，我的信心不够，好不好？求你加给我力量。以色列人就是说，凡耶和华所吩咐的，我们都要遵行。那时候神就觉得说，好，你们要遵行吧。好了，那摩西律法就来了，好不好？那就还看你们去遵行，让他们遵行了这么多年，他能够守好律法吗？守不好啊。啊，所以他们回答这一个是不认识自己的回答，我们都要遵行，我们就觉得好啊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今天在恩典时代，我们就不同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保罗就告诉我们，我们里面还住了一个罪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怎么样？还由不得我。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，我不能敢像以色列人那样讲，是凡主所吩咐我的，我都要遵行。 我只能说主啊，我愿意遵行，但是我有一个肉体，我里面还住了一个罪，好不好？求你加给我力量。哎，如果以色列人当时是这样回答就对了，神就不会把这些你要守，以色列人要遵行嘛，神说好，那你要遵行就遵行吧，那就给你遵行，就把这些拿给他去守了，好不好？结果他不能够守，所以圣经里讲没有一个有血气的能够守好律法，好不好？今天我们新约时代我们就看见这一个了，所以主耶稣就来了，就是因为我们不能遵行，所以主就来了，来做什么呢？来担当我们的罪。好，这是新约和旧约就不同了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读旧约的时候会读出亮光来的，会读出新约和旧约不同的，好不好？你说吧。
再想请教您一个问题，就是别人问我的，我不懂怎么回答。就是，那么，圣经教导我们，天地万物和人都是神所创造的。那么神，创造亚当和夏娃，然后让他们生养众多。那么，人就是后面的人也都是从他们而来的。那么就是。因为当时就是一个亚当一个夏娃和他们的孩子，然后那么如果继续他们的孩子要生孩子的话，其实他们就是兄弟姐妹了。
你什么意思？不如你的问题在哪里啊？
啊，
这是怎么兄弟姊妹？
问题就是说，那么这是好像是说他们就是好像是哎，好像有点和今天的伦理有点不合。那么他们可以问我的话，我觉得不应，我所以请教你应该是怎么去回答这个问题。
在神造亚当夏娃的时候，他们都有儿女，他们要生儿养女，对不对？儿女又有儿女，对不对？这是人类就从他们出来了，好不好？那么他们的儿女的婚姻怎么来呢？那就是儿女之间彼此通婚，那是当时是就是这样，好不好？当时就是这样。那今天我们来看，今天的人类就不同了，今天我们的情况就不同了，因为在当时的人还没有这么多的像我们现在犯的这么多的罪，好不好？所以今天的人类的罪就很越来越多了啊！你看呢，今天假如一个父母得的都叫艾滋病，生下来孩子怎么办？那么在那个时代还没有艾滋病，好不好？因为人的罪还没有这么多啊，以后的罪就多了。所以创世纪的第六章，因为人的罪多了，所以亚当和夏娃的后代全部都被洪水怎么样都没有了，都淹死了，只剩下了挪亚八口人，好不好？然后就是他们的后代了，那就不同了，好不好？
有一个生物学家的基督徒，他这么说，您看看觉得合不合适？他说是因为在人类就神刚刚造人类的时候，人的那个基因是很好的，而且在大洪水之前，人虽然人是背离了神，在灵上面和神隔绝，但是人还是那样的生活环境还是没有受到很大的破坏，因为后来大洪水来了之后，就天上的窗户都打开，然后整个的地被水淹了之后，整个的生态环境都改变了。所以的话，其实这样以后，当然就是说当时是挪亚一家八口，然后那么后代从他的女儿女婿那里出来是不一样的。这样的解释您觉得有道理吗？还是他有点牵强附会？
我第一个我是你听见的，我没有听见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只要把他所说的要到对照圣经，你有没有把他说的对照圣经，好不好？我们只相信神的话是对的，好不好？哦，不。 不管他是什么科学家，好吧，好，那我想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不好，时间的问题。好，我们请 Roger 弟兄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。